我看到小刚说祝我考那个科目二考试顺利，还没有考下周考。他都看到了啊。好，那我们早上先讲一下昨天的市场吧。昨天市场依然很弱，走出了一个十字星。盘面上看，肯定就是先挖坑后填坑的一个走势。三大指数呢，盘中一度翻红，无奈红盘就会触发跑路的割肉盘。唯一的遮羞布就是北交所，北证50涨了2.34%，20多家超10%的涨幅，但是成交量也就140亿啊，对主板的吸血并不多，所以大家也不用找它给指数背锅了。现在的市场，大家似乎都不看亏损的幅度了，只要当天有盈利就可以跑，生怕再还回去。这我之前深有感触啊，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聊过，就说就是不能格局，一格局就会被套啊。这种状态呢，只有外力过来才能够打破这种状态，不然可能就是真的是慢慢的磨底。我们之前在7月份到8月底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说我们确实可能是见底，但是呢，这个见底有2种形式，一种是探底，就是探底，就是3000以下立刻拉起来，直接就往上了，就探底；还有一种就是磨底，磨底就很难受，就希望不要选磨底，没有办法，现在真的选了磨底啊，我们只能磨啊。具体看来，市场炒作的方向也很畸形。从最初的龙凤数字，现在轮到了麻将牌，麻将牌也不行了，对吧？简直非常的无厘头啊！就大家就一通胡来吧。当然，这种风格呢，来的时候有多猛，去的时候可能就有多惨。昨天也已经出现了一些瓦解的迹象，对的，文一科技，对吧？汇发食品啊，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天地板那个板，或者是直接就依次跌停的那种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反正参与的小伙伴要了解自己到底赚的是啥钱，提前做好应对计划。昨天有个股票走势真的是看乐了，走出了天地天的。其实它那个集合竞价的时候还是地板，然后那个集合竞价的时间其实是在9:15，那个是不算的，知道吧？所以我就没给它算上。就是天地天，一边是大盘持续的阴跌，一边是资金疯狂的表演。这里面受益的一定是少数人，但是大 A 属于多数的投资人。昨天的隔夜数据。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都涨了，纳斯达克涨了更多啊，涨了1.37%。隔夜的 A507 指数上涨0.24%，这主要还是归功于谁的上涨呢？其实就是 AMD 和英伟达啊。然后，他们美股涨的是医药、零售、互联网、内容啊，主要还是谷歌的那个 Gemini 啊，还有百货商店都涨了。然后看看东东的剧本，东东好久不写剧本了，这两天连续写了啊。来说第一个，今天指数会稳住，暴跌在下周，但是指数对于个股的影响不大，整个12月都是垃圾股的行情，规避大白马啊，大盘白马股和整年涨不停、不停涨的机构抱团股，这个机构抱团股，待会我们会讲一下被抓的事情啊。第二个就是关注碳酸锂的期货、生猪期货和村建期货的走势。村建期货是什么东西啊？及对应板块个股的套利，这个就是超跌啊，就是超跌这一块。第三个是根据板块操作个股可转债啊，纯减期货，纯减，说实话啊，纯减它是一个非常装的，我之前应该跟你们讲过的，纯减和苹果你都搞不过它的，就是它跟股价反应比较长的，纯减，对，纯减就是不，对。这一块你们玩不过他的，就是我奉劝你们不要玩这一块。然后就是根据板块操作个股的可转债和日内可以交易的港股基金的指数，避免纸面富贵。对，平常心还说了一个红枣，红枣你们也搞不过他们的，也是很装的。螺纹钢其实你们也搞不过他们，这个就不讲。第四个是底部布局航空、机场、消费品等困境反转的个股，这个其实跟昨天我们又开放了一个，就是跟新加坡的一个，就是免签30天的一个，对吧？我们之前已经开放了5个，什么马来西亚、德国、法国这种的，然后现在又开放了一个新加坡，反正就关注涨停个股，挖掘你跨年妖股啊，这个大概就是今天的剧本。其实下个礼拜也可以用了。总体来说，就是规避大白五。规避大白马，规避抱团机构抱团股，可以去看超跌的个股，可以去做日内套利，就这个意思啊。 然后讲讲抓人的事情，4天有11起内幕交易啊，歌华有限被罚了80万，80万才。恒润股份董事长被刑事拘留，然后新民智通、ST 合科实控人被立案了，恒星科技董事长和副董事长，那个都被罚，都被立案了。然后梅诺华是董事长的前妻，被罚了3000多万。派灵思是总经理的妻子，被罚了50几万。卓翼科技是实控人被逮捕，科瑞生物股东被罚了200多万。然后索通发展巴拉巴拉一堆，加起来被罚了将近6000万吧。啊，这个6000万才是正常的，好吧？歌华有限就罚了80万。然后昨天有一个消息说，为什么新挪威20厘米跌停了？说有一个基金经理，就是这个普银安盛公司的基金经理被带走，然后相关的股票大跌。主要就是因为恒润股份的董事长涉嫌内部交易被拘了。就恒润股份呢，又是因为另外一个公司的事情被牵扯出来的，反正就是查呗啊。然后由于这个被抓的基金经理他买的。恒润股份有430万股，然后新挪威有339万股嘛，所以恒润股份连续3天跌停，新挪威大跌20%，一只基金连中2个跌停股票啊，所以就有一个消息，就是说他的基金经理被带走的截图在网上传，然后基金经理说啊，不是这个基金公司说基金经理正常办公，传言不实。就是这一次为什么会被说呢？就是因为这个基金经理他的买点实在是太好了啊！他尽管大跌啊，他买入的时候尽管大跌，但是之后又涨了百分之，就恒润涨了30.33%，新挪威涨幅51.28%然后昨天跌嘛，其实就是涨太多，机构获利了结啊。不过从这次的董事长开始，估计惩罚会越来越重，选股票还是要靠运气的。位置低的风险更小一点，但是不可以是 ST 或者是马上会退市警告的，哦，就是董事长刑拘啊，就是东东说就是那个恒润股份嘛，它也是位置比较高，之前炒的是 AI 租赁嘛，对吧？如果是破发股的，什么获利盘的话，也不会这么厉害。然后还有同事说这个恒润是由小鳄鱼来参与的。我下面讲讲热点新闻。第一个是11月的进出口数据出炉，按照美元计价。其实我们的进出口数据不应该按照人民币计价，应该要按照美元计价。出口的金额同比增速5月以来首次转正，较10月回升6.9个百分点至0.5%。一方面是由于去年低基数的影响，哎，这句话应该叫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今年发布的11月的数据、12月的数据肯定会很好看。什么众所周知的原因，你们知道吧？啊，有没有人记得啊？什么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什么去年基数很低？另外一方面，还是受到了海外节日需求的提振。海外有什么节日啊？圣诞节，对吧？从重点商品来看呢，制造业设备出口增速回正，半导体产业链产品均持续的改善。其中呢，集成电路出口结束了16个月的连续收缩，同比增速大幅转正，手机出口增速高位上行。此外呢，汽车、船舶的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分地区来看，11月除了欧盟出口小幅回落之外，对其他的经济体出口呈现广泛回升的趋势，其中对于美国和东盟的出口均这个增速均有较大幅的上行。11月进口的金额同比增速小幅转负，哎，进口反而变负了啊，比10月下行3.6个百分点，到了负的0.6，与出口再度背离，一定程度上反映的还是内需不足。同时，在出口增速转正、进口增速转负的此消彼长之间，贸易顺差再度扩张。整体来看，数据层面虽然低于预期，但是也看到出口的韧劲还在。考虑到低基数影响仍将持续啊，就是11月生病还不是很多。你们想起来了没有？去年为什么基数很低？我们家是12月10几号开始生病的。我估计就是因为其他地方11月就放开了嘛， 所以那个，对吧？众所周知的原因啊，所以这个低技术影响仍然会延续到12月。还有就是美国的库存周期有望切换到主动补库存的阶段，后面国内的出口数据可能还会保持修复的态势。第二个事儿是，有关部门印发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目标到2025年，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 PM2.5 的浓度以及碳氧化物和这个 VOS 是 VOCs，这是什么呀？这肯定是个缩写，对吧？这个是吧？这个东西的排放量啊，要比2020年分别下降10%以上。啊，我懂了，这应该是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所以是个复数加个 s。那我猜一下，要不猜了？并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这个其实是上个月审议就通过的，市场已经有预期了。今天看一下市场的反馈吧。因为空气这一块，我们讲了很多遍了，对吧？说 COP28 的那个会议，然后还有这个甲烷的那个审议通过，就都没涨，都没有涨。第三个事儿是全球第四大存储型的 NAND Flash 的供应商西部数据对客户发出涨价通知，这是昨天上午的消息。然后强调呢，未来几个季度 NAND 芯片的涨价这个会呈现周期性的上涨，预计累计涨幅会有55%。存储方向的产业复苏大趋势已经逐步的形成了，产业链业绩有望逐季的改善。这个应该是很早就跟大家讲的，先是 DRAM 涨，对吧？因为 DRAM 是由于之前那个人工智能的 HBM 的在涨，然后 NAND 又开始涨，最后应该回到 NOR 吧，NOR Flash。第四个是有关部门表示，研究形成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试验方案和商业运营成套解决方案，为我国高速磁悬浮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这个就是典型的远景还不错，但是近期很难落地的项目。放在流动性很好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反应，但是目前再看看就好。第五个事情是我国与新加坡通过30天互免签证，便利两国人员往来。近期国内已经进行了几轮优化签证的政策，对外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环境，对稳外贸会有所帮助。看看大家有什么反馈啊？有什么反馈啊，朋友们啊？有聊天记得，就是留言框里留一个言啊。然后下一个事情是国务院啊，国务院其实昨天有两大利好，一个是关于新能源的，就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啊，提到了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0%左右，电能占终端能源的消费比重达到30%左右。那这个事情就肯定是利好风光储核能氢能这种新能源啦，然后加快提升机动车清洁化的水平，力争到2025年重点区域高速服务区块，做服务区快充站覆盖率落地80%，那肯定是利好快充充电桩建设和换电站的，还有一些就是污染的治理，还有环境大气成分的监测就是大气治理等环保概念就是这一些，真的就。都没怎么，就是他这个消息其实是持续不断的在出的，但是他每一次都没有涨，不知道量变能不能引起质变。然后再说一下这个经贸的事情，那个志明说上海机场也没有动静，就是那个免签的事情，对吧？免签的事情其实是首先利好的是航运股，就是各种的，就是比如说像春秋啊，对吧？像这个。南航啊，东航啊，这种其实应该是利好，先是利好航运股，然后客流量增大以后才利好机场啊。就是航运股都没咋涨，你想机场先涨，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反正现在资金说了算啊。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国务院印发的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这个主要聚焦了七个方面，提出了80条措施，其中呢，有巴拉巴拉很多。我们今天上午还有十，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有答记者问的，有比较新颖的方向，比如说关于自动驾驶要深度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的地图的应用试点，这个就是自动驾驶这一块的，还有碳排放和氢能，支持临港新芯片区加快氢能。 核心技术攻关与标准体系建设。昨天还有那个 Jessie 来问我氢能的事情，这个说实话啊，看看就好。如果它涨上去了，记得要抛。还有数据要素，支持上海自贸区率先制定重要的数据目录。数据要素和就是数字人民币，就是数字货币这一块呢，有一些其实又跌回来了。数字货币这个位置也不是很高，也有一定的预期差的。穆迪将十家中国险企展望下调至负面。昨天还有就是，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18家中国企业评级展望也从稳定调到了负面。就是它其实第一天是下调了内地的展望，第二天是下调了香港和澳门，并下调了18家中国企业的前景和展望。然后昨天又是把8家银行和10家险企。下调到负面。他点名了阿里巴巴、中国移动、腾讯控股、中国中车、三桶、有朵等等等，都是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一些龙头企业。其中呢，中移动和三桶、有这些躺着挣钱的绝对刚需的行业，基本不受经济的影响。他点名就是有点过分了。当然了，穆迪他也唱空美国啊。另一家摩根大通公开的宣称，美国经济明年大概率会硬着陆，美股可能会回调23%。小摩呢也认为美股可能会进入熊市，这个明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啊，反正咱们也不用玻璃心啊，美股这个高高在上，高高在上，风险很大，对吧？然后新加坡的副总理啊，已经说了啊，就是在会上已经透露了，说新加坡和中国会有30天的互免签证。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新加坡的搜索量环比公布1小时前的会增长百分之呃，对，增长80%嘛，80%。机票的搜索量增长90%，酒店的搜索量增长80%，效果是立竿见影。东南亚最近都在跟我们搞免签，人员往来方便，也有利于带动这个合作，对国际交流是好事。利好的就是航空、旅游、酒店免税等方向。再说说消费股吧，这2天新能源反弹之后呢，消费俨然就成了最惨的板块。除了消费降级这个分支，其他的包括白酒、医美、免税等等龙头，除了茅台在死撑着，其他都跌傻了。国内的消费其实跟地产是紧密绑定的，在地产起来之前，大家都对消费没有什么信心啊。但是物极必反，现在缺的一个就是变盘的催化剂。这两周有重要的会议召开，知道是什么会吧？CCJ 啊，到时候看能不能破局。下一个是央行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这个之前我跟998用户也说了，我说这个黄金你们要知道是谁在买，对吧？他们为什么买？就每年过年之前嘛，大家有经验的人都会配置一点黄金啊，就怕涨上去嘛，涨上去就可以卖了啊。黄金就是它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我只能提示到这里了。那个免费用户大概就到这里了。我们拜拜。接着讲一下这个热点板块啊，热点板块第一个是这个高速磁悬浮，这个就是中科电器和新筑股份，这两家已经是挺正宗的了。下一个是谷歌的 Gemini，Gemini 其实是一个星座的名字，叫双子座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命名呢？就认为双子座是所有星座当中很聪明的一个啊。谷歌的 Gemini 多模态的技术，望推动人形机器人的加速发展。这当中的个股推的是，我说的是小作本推的是奥比中光和安联瑞士，好多小作本都推了这两个。接着是中芯国际寻求采用5纳米的技术，光眼膜使用将进一步的增加。概念股有路维光电、冠驰科技。你看它现在都不推那个光眼模板，就是最正宗的轻易光电了。他就推这种路维光电这种小市值，然后平时没怎么炒过的。然后第四个是小米分享澎湃 OS 的新架构，未来将实现全生态的跨端互联。概念股有光弘科技和惠博云通。另外，我国首款星闪智能燃气表发布，燃气就肯定会想到金卡智能啊。还有一个个股是三川智慧。接着就是51个转基因品种获得审定通过中。种业龙头为产业化主力，这个就是高开就要跑啊，一直是这样的。龙屏高科、登海种业、大北农，谷歌那个 Gemini， 多模态，就它不是把这些文本啊、视频啊、图片啊，就是分开做，做完以后再集合起来，它是就是一起做，它本来就是一起的啊。这个就反正就很厉害了啊！概念股有云从科技、萤石网络，然后昨天其实涨得比较好的是当红科技和网达软件，大家看这两个，先看这两个的这个溢价率，再决定其他的。另外，慈文传媒昨天有小作文说，它的微短剧已经通过了广电总局的这个规划备案。车灵信息近期在算网融合、云网融合上有突破。然后，昨天市场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国企改革、短剧和 AI 上面。国企改革的话，就是因为是上海自贸区嘛，上海自贸有龙头股份上海建科，哎，这个是一个次新股，昨天涨停的啊，上海建科、上海物贸、上海三毛、上海港湾和西上海。北交所当中有上海又有数字货币的是艾荣软件，北交所上面有上海又有外销占比超过30%的是微茂电子和阿维特，然后 AMC 昨天也是比较多的人在吹的，四大 AMC 的华融资产被划到中信集团之后，剩下的三家过于近期完成新东家的确认。然后这三家的实控人都是财政部啊，然后中国信达是有信达地产和信达证券，东方资产有东方证券和银宝山新。现在大家都明白银宝山新炒什么了吧？但是它又跌停了啊。啊，其他的 AMC 昨天涨得最好的是摩根电器叠加了上海，然后光大家宝也叠加了上海，上海建科也叠加了上海，还有一个新力金融，就是这四家。然后网文出海这一块就是短剧的新的文化消费模式，有汉仪股份、掌阅科技、中文在线。然后空气质量的话，环保这块有雪涤龙、龙源技术。北交所的环保的个股有中航、泰达、新安捷、保利捷、恒和股份。然后昨天美股的映射到中国，AMD 它发布了一个新的芯片，就是 MI300，就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啊。对应的个股有 A 股个股有盈方微、通富微电、新源股份。然后谷歌昨天涨了5.31%，它对应的个股是苏州柯达、网达软件、当红科技。雅宝昨天涨了5.96%啊，它对应的是锂矿股，20厘米的就天弘锂业了。然后昨天异动的个股，摩恩电器啊，主要是不良资产处置，然后四川金鼎啊，主要是这个四川有一个氢能啊，哦，实控人也变更了，变成了洛阳市老城区财政局，三福股份啊，对，就是这个轮子子公司的一个东西通过了台积电的资质验证，苏州柯达它推出了一个大模型，包括了多模态 AIGC。东京电子它的 AI 服务器光模块需要搭配高阶的插动式输出振荡反正它的这个振荡器比市场价要高10到20倍，就是东京电子。金轮电子呢，它是纺织这一块的，然后华丽股份它要开展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了这一块，然后中化岩土它是有一家公司。做这个，持有这个橙素科技啊，就参股了美国的一个橙素科技，做的是芯片设计和软件开发啊。瑞达医疗，据说应该是帮助华为一起举办它的华为数字健康的高峰论坛，然后它又是 AI 医疗的一只个股，AI 加医疗的一只个股。上海建工啊，刚刚有讲过了，大事儿。抚顺特钢转股票给沙钢集团，创元药业的儿童肺炎支原体有一个研究报告，然后就是各种的回购啊，回购增持，哈投股份、众生药业、三星医疗、仁和药业、同为股份啊，都有回购或增持。公司观察，那个风雨柱，他说他目前已经申请了 Pika 的1.0的内部测试版本。公司调研，一加和其实是一个特种机器人的龙头啊，智能电力机器， 还有什么电力、消防、轨道交通都有，但是这个股它一直就不涨，我就很奇怪，它这个股一直不涨啊。这董秘就是接受了192家机构的调研，其他应该没啥了。看看今天，今天确实氢能源涨了啊，看美景能源涨了，然后小金属也有点。这个主要还是跟东东讲一样，就是你们要去关注碳酸锂的价格啊，碳酸锂期货的价格。环保终于涨了，环保就怎么讲它都涨不起来，你知道吧？就是，就你看它涨了，也只不过是回到了之前那个位置。空气治理这一块，我们一起讲雪地龙对吧？雪地龙是有那个迪龙转债的，啊，迪龙转债。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啊。然后 MR 风雨柱啊，风雨柱就是皮卡这一件事情，哎，你们一看对吧？就这个，他说他的已经申请了皮卡1.0内部测试，涨停了，我也无语了啊。测试直接涨停了。我们其实以前讲那个 MR 的时候也经常会讲到风雨柱，还有什么叫恒什么来着？宁信东方是吧？昨天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个上涨的。还有什么个股啊？金轮电子刚刚有讲过，信雅达终于开板了。对，这个也是老板女儿，就是搞皮卡的那个啊，东富微电，哎，我们九九八有跟你们讲过的。但其实最近股价也是大涨大跌，这个就是 AMD 受益股啊，AMD，歌星机电好吗？氢能源，我对它的态度就是搞不太起来啊，今天是几个光模块还行，哇，一堆跌停啊！中网天泽跌停，之前炒的是短剧还是长沙是国资委的？伟实电子昨天分红派息对吧？直接又给跌回来了。文一科技直接跌停，天威视讯啊，昨天还涨停了。今天直接跌停，防力教育，这就是天地天股啊，天地天，防力教育直接跌7个点，动力跌5个点，中文在线跌4个点，这都是之前比较活跃的个股，今天都跌得很厉害。四川金鼎刚刚有说过的，对吧？就是他是实控人转了一个人，在这儿，四川金鼎，他有一个氢能项目，然后实控人变为了一个洛阳老城区的，对吧？这个其实应该就是国企改革概念股，它其实不是氢能概念股。上海建科也完全没有给机会啊！天气魔，对吧？实控人变为淮北国资委，也完全没有给机会。苏州柯达，哎，苏州柯达是什么消息啊？对不上了。网达软件啊，网达软件就是那个谷歌 Gemini 啊，安宏科技、谷歌 Gemini，还涨了一些奥飞娱乐，对吧？奥飞娱乐。就完全没啥可以看的啊，然后氢能源、全柴动力这两天可谓是这个高高低低啊，高高低低，里面有资金在玩的，其他没啥，今天就早上就到这里了。我们周六会有新米团的直播啊，因为周二、周四就数学练车了嘛，啊，不，周二是党员大会，周四是数学练车，然后周六补给大家一个时间啊。 周六下午2点半，有新米团的直播，大家记得来。嗯，好，今天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